有一件事想宣布的，就是今个星期五，即是3月14号星期五晚上7点钟，是我们两个月一次的练习班的聚会，请练习班的班员留意。我们今次的聚会呢，不是 Zoom 的，而是实体的，请你们记得是7点钟开始。咁最近呢，我就突然间喺脑海嗰度浮现到一首喺我中学时代，应该系60、70年代嘅一首好流行嘅民歌。嗰个歌词咧，佢副歌呢就成日都出现一句说话，就系、是我是我，全心保存真的我。咁我就记得抄下，原来呢首歌嘅歌名呢就叫做《问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或者唱过呢首歌。记得嗰时我啲同学呢係好喜欢唱嘅。其中嘅意思呢係讲到人生无论遇到什么风风雨雨，都要勇敢去面对世界，是一首相当励志的歌。我相信作曲的填词的人，他都是希望鼓励当下的年轻人要面对自己。无论歌词话，无论得失有几多，无论有对与错，都是要去承受结果，是要保存真的我。就令我联想到一个基督徒的真我，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真我，真正的我呢？ True self。 年轻人，特别是 teenagers 20岁以下，或者现在的人更加早熟，可能更早，在他们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所谓寻找自我 self identity 一个的过程。在那个时候他们很多都会有一些迷惘的思想，或者一些梦想，但很多时候又会有一些自卑感，有时候又会有一些失信，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他们的前途，但是相当渺茫。他们对人生的方向，因为他们没什么经验，所以亦都很多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他们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开放自己，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当然问自己，但他们亦都会虚心你都去请教一些或者年长的老师啦，或者一些长辈啦，去认识他们或者请教他们一些人生的，希望他们一些人生的经验是可以帮助他们去面对将来。但是当一个人比较成熟之后，或者在人生经过一段的日子，你又会发觉有很多人就开始戴上我们说很多的面具来到去做人。意思大家都明白，就是说他们是会在人的面前喜欢展示一些或者他们的优点啦、成就啦、成功的地方啦，俗语说一些威水的东西，是想给人家知道他们 对他们有一个或者美好的形象，而是故意隐藏一些自己的软弱啦、失败啦，甚至是一些不好的丑恶的内心世界，或者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为了要得人的称赞，为了不甘示弱，为了保持一个好的形象，你是不会显露你的真我。所以一个成年人有几多是真的可以表现一个完完全全的真实的我呢？我相信都不是容易的事，特别在今日的时代，我们说虚假的外表、欺骗人的事情真的随处皆是。但我思想的就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的神。箴言十五章三节，你不用掀一节的圣经，那里是讲到上帝的眼目是怎样的呢？他说上帝的眼目是无处不在，善人恶人他都监察。上帝的眼是看到遍地，看到人的心。所以我们也都很熟悉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那里是讲到人的心是怎样。我们人看到人的外表，但是不能够看到我们人的内心，但是上帝是监察人心。而他看到人的心是怎样的呢？那里说人的心是比万物比什么都诡诈，比什么都腐败，谁能够测透呢？人心里面的诡诈，人是很难测透。但那里说唯有耶和华探索人的心，唯有上帝就洞悉人心。所以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要以真我来到去面对我们的上帝？而我们亦都是应该要以诚实来到去面对我们自己真正的我。事实上圣经亦都告诉我们，上帝认识我们是多过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我们最亲近的人，最亲密和我们相处的家人，可能相处了几十年，但是都未必完全可以了解我们的真我。我们的外在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可以骗到人的，甚至连自己可能骗到都不奇，但我们知道是不可以欺骗上帝。今天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我在上帝的面前一定会俗语说原形不露，无所遁形。今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很简单，就是要诚实面对我们自己和面对我们的上帝。首先我思想的就是保罗的生命见证，或者我们看两节圣经，很短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或者我们看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新约一百八十八版，只是一节，第四章第十六节，这个保罗说对哥林多人说，他说所以我劝你们 要学我的榜样。然后我们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卷后几章194版，又是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要效法我，好似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这两节的经文都是教人要以他做榜样，学效他。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胆量重复教人要学他，以他做榜样呢？那保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从圣经记载我们都很熟悉，知道保罗的生平，他怎样是从开始是对敌主的，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蒙主光照他，他就认罪悔改，后来更加得到圣灵的施洗充满他，他就自此一生奉献自己，成为主的忠心的仆人，成为福音的使者，做传道的工作，到处传道。他特别是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最近我们都学习他的一生是怎样坚守他的信仰，为真理战善战，亦都跑尽他当走的路程。所以他深信他必定有公义的冠冕，天上的赏赐是为他预备。所以保罗是教人要效法他，因为他效法基督。或者我们再看两节经文，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新約214版，加拉太書第二章第二十節這裡怎麼說呢？是保羅說的。保羅說，現今生活的不再是我自己，是基督在我生命裡生活。我是藉著信上帝之子而生活。這裡就是告訴我們，保羅是因為信主，所以他原本的他是已經不再存在，他的舊我是已經死了，所以他得到主的生命之後，他只是有基督在他的生命里头。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意思，不再是他自己生活，而是基督在他里面生活。即是说主是活在他之中，而他又活在主中，即是说他和主就是一个连结的生命，而这个连结的生命就是令到保罗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改变的人，是一个完整的新我，是满有基督的性情，基督的模样。所以保罗我们知道不是夸口，他或者是要抬高自己，甚至跟基督来到相比，他不是骄傲，而是因为他彻底致死他自己的老我，而披戴上基督。保罗其实是很谦卑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 大家唔使见你啲好熟悉嘅。佢点样话佢自己啊？佢话佢喺罪人中，佢系罪魁，即系佢系罪人之中最大嘅罪人，因为佢冇忘记从前嘅佢系一个点样嘅人。佢系曾经杀害、逼迫嗰啲信主嘅人，佢理应系罪该万死、罪孽深重，佢最唔配系得救嘅一个罪人。但系佢话由于上帝嘅怜悯，就赦免佢喺无知嘅时候所犯嘅呢啲嘅罪，佢就得蒙主嘅救恩而得到重生，一个新嘅生命。每当我思想到保罗，佢咁有信心教人学效佢，我就好感动。我亦都系好羡慕、好欣赏保罗佢呢个嘅模范。令我亦都有好多嘅反思，令我亦都觉得好惭愧。虽然我15岁就已经得到神嘅恩典，好感恩，直到如今，我系好乐意立心一生系跟从主，做主所喜悦嘅事情。但我只是一个无益之仆，我更加不敢教人学我，因为我始终就是一个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每次当我查察自己的时候，我都会看到自己实在有很多的软弱、亏欠，所以我每日的祷告都一定要求主宽恕怜悯。所以保罗能够这么有信心鼓励人去学效他，你想想，他实在是一个完全有主的生命活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个就是真正的保罗自己，是自从他得到主之后，他的生命就是能够一个这么美好的生命。于是我就从保罗他生命的改变，就思想一下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我们每一个得神恩典的，我们岂不是得到上帝的慈爱的呼召，令到我们受感动，令到我们认识上帝的公义，以致到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相信，我们就愿意谦卑，我们知罪就认罪悔改，求主以祂的宝血来到洗洁我们的罪，亦都依着圣经的教训继续求主将祂宝贝的圣灵是施洗我们。这个就是耶稣亲自的洗礼，使我们得到一个充满能力属灵的新生命。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这个重生过程的人，都必定曾经面对自己最真实、最真实的我。当我们诚心，或者讲我自己，当我诚心认罪求主赦罪的时候，我是完完全全降服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一切的污秽，感觉到自己 是一个好好多不自不义的人，是在主的面前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看到自己是一个没有指望的灵魂。所以很多时的祷告都会为自己的罪是忧伤的，是流泪的。我更加好想在那个时候知道有些什么是我未察觉做了是上帝所不欢喜的事情，有些什么思念啊、言行啊、举止啊，都是神所不欢喜的，都会即刻认错改过。当时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我，就是一个有罪的人，好可怜的，是要求主赦免才能够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所以当时是很恳切的，是很想追求主的赦罪。我相信每一个追求神恩典的都是一样，我们都听闻很多的见证，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他们都很诚实很勇敢承认他们的软弱，他们所犯的错，纵使是很轻微很微不足道的事。我们都听过有些很年幼的小朋友，他们都会承认他们犯了的罪错是什么呢？可能他们说他们在听到的时候不留心啦，我记得一个说他吃糖啦，又有些说他可能在这里玩啦、打机啦，有个亦都话佢鍾意睇一啲或者冇益嘅小说啦。当佢喺神里面认识到呢一啲认为係阻碍佢同神嘅关系嘅，佢就立即认罪悔改。我又听过有年少嘅兄弟，佢承认佢冇尊重主嘅安息日，人哋就去主日学，他就去了打波去玩。这些当他们作见证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诚实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错，愿意认罪悔改，上帝就将他的恩典施赐给他们。罪其实是没有分大小，最重要的就是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诚心悔改，上帝就施恩。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个税吏一个法利赛人上殿祷告，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个法利赛人他在祷告里面就诉说自己的公义，怎样守律法、禁食、祷告，甚至他还批评那个税吏。而那个税吏的祷告就很简单，只是抌心口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两个人你说哪个是认识自己的真我呢？当然就是那个真心认罪的税吏，他知道自己的罪，他也都知道他可以向天父祈求开恩。但是那个法利赛人呢，他只是徒有外表，但是他没有见到他自己内心的罪 骄傲啦、自大啦、虚伪啦等等。所以我哋思想嘅，我哋嘅真我，我哋系要认识自己，而唔好自欺欺人。我又想到主耶稣讲另外一个嘅比喻，呢、这个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浪子回头嘅比喻，嗰、那个故事就系讲到呢个慈爱嘅父亲有两个仔。细仔就是一个浪子，将父亲的分给他的家产浪费清光，啱啱就遇着饥荒，他要做到沦落到要同人看猪，而吃的就是猪食的豆荚。可以说他是去到一个几乎绝望的环境，而在那个时候他就醒悟过来了。他醒悟过来就是知错、立心、回转，回去父家，向父亲认罪悔改。这个就是个转捩点。他醒悟就是他认识他自己真正的我，就是一个原来一个这么背逆的这样得罪他的父亲的。所以当他见到父亲的时候，他向父亲怎么说，他说我得罪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仔，你就当我做一个工人吧。这个浪子其实我们得的教训就是，他虽然是这么以人来看这么背逆、这么不孝，但因为他知错能改，终于承认他自己的罪，他愿意悔改，向父亲承认他的罪，求父亲在这里施恩。父亲是很乐意饶恕他，而且很欢喜接纳他做仔，不是做工人，而且大排筵席来到庆祝。就是因为他能够面对他自己的错而是认错。但是大仔又怎样呢？大仔似乎在父亲的家里面很乖、很听话，没有离开父亲的家，还很勤力或者为这个家工作。他也许认为那个浪子这么背逆，身在福中不知福，离家出走，但是他自己又是不是身在福中都是不知福呢？他认为他是不心足，他认为他虽然在这里做，在父亲的家里面享福，但是他觉得他是做很多的事，他有不甘心，他认为父亲是代薄他，是偏心。这个是他的心里面恶的思想，他没有体谅，他没有爱心，他更加不同情这个回转的浪子，甚至他是妒忌父亲为什么这么恩待这个弟弟。所以这个大仔其实都是一个浪子，他岂不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吗？外表就虽然是有些好的行为，但是内心是充满污秽不义，他没有面对自己的罪，他反而是自以为义。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认识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要谦卑，而且要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真自己的条件，必定要谦卑。 然之后就是认自己的不是。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的罪，很多是我们隐藏我们不想面对的。继续我想跟大家思想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大家又是很熟悉这个记载的了，就是讲到始祖亚当夏娃是违背上帝的命令，或者我们这个的记载大家都很清楚，我都是读几节，由第一节，蛇是耶和华上帝所造生物中最狡猾的，蛇问女人，上帝真是禁止你们食园里任何树的果吗？女人答话，园中任何树的果我都可以食，只是园中那棵树的果不可以食，上帝禁止我们食那棵树的果，甚至禁止我们摸它，如果不听话我们必定死。蛇答话，不会死，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这样讲，因为他知道你们一食那些果眼就开，会好像上帝一样能分辨善恶。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好看好吃，又能得到智慧，就好羡慕，她就摘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又吃了，他们一吃那个果眼就开，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的叶编成裙来遮住身体。那日黄昏，他们听闻耶和华上帝在园里行，就走到树林中躲起来，但耶和华上帝呼叫那个人说，你在哪处？他答话，我听闻你在园里行就好害怕，躲埋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上帝问，哪个话你知你是赤身呢？你是不是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个人答话，你给我做伴侣的女人将果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问女人，你为什么这样做？他答话，条蛇引诱我，所以我自食。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的记载，亚当夏娃就是违背上帝的吩咐，是受魔鬼的引诱，这条蛇的引诱，就吃了这一棵别善恶树的果，结果他们是受到上帝惩罚，被赶出乐园。如果你读下面那段，你就看到个结果是怎样。我今早不是去研究他们为什么违背上帝不听话，或者犯了什么的罪的问题，我是想大家留意第九节。第九节，上帝呼叫那个人，即是亚当，是问他一个问题，你在哪处？ Where are you？上帝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上帝问的问题当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这里是讲到他们听到耶和华在个园中来到就躲起，所以上帝就问你在哪处？但是不是上帝真的想知道他在哪呢？上帝无所不知的嘛，上帝怎会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呢？但是上帝的意思其实是想问亚当什么呢？我相信他是想问亚当，你为什么要躲在，为什么要躲避上帝，为什么要逃避上帝，不敢见上帝呢？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亚当他自己都说我很害怕，你可以想象他可能答上帝的时候都口震震，为什么他这么害怕，为什么他要躲起来？ 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做错事，不听话，违背了上帝的吩咐。一个人犯罪一定自己有意识的，即是说你不会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一些错事不啱的事。犯罪的人是应该知道羞耻，因为人的良知是会责备自己。上帝的问题其实是想提醒亚当，你们为什么要逃避我？亚当的解释他怎么说？他说我因为知道赤身露体，我知道羞耻，所以我不敢见你。但其实他是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很可惜的就是亚当和夏娃都是，他们的回应我们刚才读到了，是没有合上帝的心意。上帝期望他们，希望他们的就是愿意很 straightforward 直接就承认他们所犯的错，那就好了。第十二十三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个亚当他怎么说？第十二节，你给我做伴侣的女人将果给我，我就吃了，就这么简单。他是很简单将所有的责任就推到在夏娃甚至上帝的身上，是因为上帝赐给他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给他吃，那他就吃了。好像这个错完全不关他事，他甚至当自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事实上他是伸手接那个果来吃的，我相信夏娃没有逼他的，他应该知道上帝的吩咐是不应该吃，那他不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咯？他听夏娃的话，这个女人的话是代表什么呢？不是代表他听从太太的话多过听上帝的话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听太太或者丈夫的话，但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应该知道应该听的就是天父的话。所以这些不是他自己所犯的错吗？但是他没有承认。夏娃也都是将责任就推了在蛇的身上。所以始早父母他们所犯最大的错就是不肯面对自己的不是，自己所犯的错，不愿意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不肯面对自己，更加所以就不敢面对上帝。他们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相反他们做错事就只是想逃避上帝，而且找藉口推卸责任，所以他们就要承受上帝很严厉的惩罚。今天谁可以躲避上帝呢？倘若亚当夏娃他的回应就是诚实认自己的罪，求上帝宽恕，他可以说他们不应该这么容易就受了那条蛇这样引诱他们。我相信上帝是会宽恕会赦免，因为上帝是很喜欢，实在就是期望他们认错。若果他们真的愿意承认的话，上帝会赦免他们，上帝的惩罚也都会从轻发落，而不是那么严重。 咁严厉嘅处分。约翰一书嗰度话，爱系冇惧怕嘅，爱得完全就除去惧怕。当佢哋同上帝嘅关系冇问题嘅时候，佢哋点会怕上帝呢？佢哋怕就系因为佢哋犯错，佢哋失却咗上帝嘅心意，佢哋系离弃咗上帝嘅吩咐。上帝系冇责怪佢哋，上帝本来系好温柔咁问佢哋：你喺边度啊？其实上帝真系希望佢哋悔改，因为佢哋已经离开咗上帝嘅恩典，离开咗上帝爱嘅范围。如果佢哋肯认罪悔改，相信可以重拾天父嘅爱、天父嘅恩典。但可惜佢哋错失机会，冇得翻转头，所以系一个好大嘅尴尬。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尴尬，因为同样今日上帝都会问你问我同样嘅问题：你喺边度啊？你又点回应呢？当然唔系咁简单咯。我而家喺教会啊，我喺度敬拜你啊，我喺度听紧你嘅教训啊。上帝呢个嘅问题，可能就系要针对嘅，就系你个心喺边度啊，唔系你个人喺边度。我哋今日虽然个身就喺个人就喺教会，人人都以为我哋喺度听紧道啊。上帝知道我哋嘅心，我哋系咪留心听紧佢嘅教训？抑或我哋嘅心都系想东想西？系咪挂住一阵间约咗边个朋友食晏呢？吓，谂下下昼去边度好呢？做啲乜嘢呢？上帝希望我哋嘅心唔好离开佢，唔好行得咁远，唔好远离佢。所以上帝会问你个心喺边度，你喺边度？因为一切我哋嘅行为都系在乎我哋嘅心带我哋走。今日我哋嘅心系咪仍然走喺主嘅道路之中？我哋离开上帝有几远？你我有冇有阵时候听过有啲人讲，有啲基督徒咧，星期日同平时嘅生活方式咧，好似好唔同噶，甚至系判若两人。即系话，我哋会唔会喺星期日喺神嘅家里边，就样样都做得好好嘅，好谨慎自己嘅言行嘅？但喺其他嘅日子，喺家庭里边，喺工作嘅场所，生活喺世俗嘅环境之中，我哋行事为人，同世人好似冇乜分别嘅。今日我哋嘅心系咪只系星期日就嚟到教会亲近上帝几个钟，冇几个钟，有敬虔嘅外表，但喺其他嘅日子，我哋嘅心又去咗边呢？系咪会离开上帝好远呢？更加弊嘅，我哋有冇躲避上帝？我哋有冇想匿埋唔见上帝啊？我哋怕会俾上帝知道呢？今日我哋冇人可以逃避上帝嘅面，所以我谂我哋要作出适当嘅回应。我哋有罪嘅，我哋离弃上帝嘅，我哋就要好似嗰个税吏，好似嗰个浪子咁样，要醒悟，要承担我哋所对我哋所面对所做过嘅错事。我哋只要立心认罪悔改，归翻正路，上帝必定会施恩。今日若果我哋唔肯面对我哋嘅过错， 就算我们永远可以隐瞒真相，但我们自己就会失去我们的灵魂得救的机会。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见证，有一个人他因为犯罪，他想离开原居地去另一个地方生活，以为可以隐藏真相，或者过一些他所认识的人都不知道，可以静静的来到去过日子。但是感谢神，这个人终于是接受劝勉，他很勇敢在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结果他得蒙上帝赦免他的罪，而且还将恩典施赐给他，得到感恩，那他就因祸得福。所以要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很重要。我们愿意悔改，不单止可以恢复和神和好的关系，罪得到赦免，而且可以以上帝为乐，可以得到平安，更多的福祉，是会恩上加恩。我们同神和睦，我们亦都可以同人和睦，所以说 peace with God 就会 peace with man。 诗篇32篇我们很熟悉的，诗人说过犯得到赦免，罪恶得蒙遮盖的人是有福，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是有福。因为这样我们同神没有阻隔，我们就能够面对真正的我，我们愿意悔改求神赦免，上帝就会除去一切的阻隔，我们就会得到神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最后我想分享一句好小的事，自幼就已经记了在脑里面的一句金句，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大家可能都识念了，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这个就是上帝不变的应许，所以我们犯罪就必定要认罪，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即是我们 be true to yourself， 我们诚心悔改，上帝就必定赦免我们。所以但愿我们之中仍然未得到上帝的救恩的，我们真的要趁恩典之门仍然大开，我们要把握机会来到主处求主施恩。今天我们已经曾经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更加要时刻检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健康的，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知道我们真实的属灵的状况，恐怕仍然有罪的阻隔的，恐怕是与神很生疏的，恐怕是离神越来越远的。今天我们听闻神的声音呼唤我们，但愿我们就快快来到亲就祂，我们说物失良机，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是几时啊？没人知道，但是最近我们时常听到这个世界真的很混乱，腐败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科技的发展去到一个地步都不是要辅助人的，而是想控制人的思想，所以危险的日子好像圣经说是快临近，我们 真的要警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是藉着祂的话语都是提醒我们作出适当的回应。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Daniel 兄弟领导。
慈悲的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给我们在主你的圣日继续有机会来到亲近你。神啊，你是监察内心的，你知道给到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给我们得救这个教训，有得救的盼望。但是你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我们完全信服，致死我们的旧我，以致到我们的思想行为都是得主你欢喜。不单止是我们自己得救，亦都是有我们的责任，在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来到介绍人到认识主你的道理，亦都给到他们有机会来到亲近神。神啊，你今天都是提醒我们真的要好的查察谦卑我们，藉着我们所尽得我们所认识这个道理来到反省，在道理上在你的教训有很多的指引。求主你都是藉着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给到我们真的藉着你的灵，给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改变都是得主你欢喜，以至知道做出一切事情都是荣耀主你的名。神啊，求主你都是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在我们心里头工作，帮助我们真的提醒我们，给到我们有一个完全信服的心，最终都是得主你的接纳。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答应我祷告，又奉主你圣名来求，诚心所愿。